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在下午这段时间，让我们再一次的要一起来学习。主，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个人都交在你手中。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使徒和先知，圣灵所感动，所启示他们所写下来宝贵的话语。主，让我们今天就要从这样的一卷的以弗所书一起要来查考。再次的，我们恳求你透过真理的圣灵，也再次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主啊，让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一起得着。我们恭敬，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恳求圣灵来引导，来带领，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主的面前一起得着造就。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停了一段时间，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从第一节我们会看到第十三节，讲到基督你的奥秘。那上次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合而为一可以合而为一那在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神从天上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还记得有什么属灵福气吗？第一个被拣选，还有呢？得儿子的名分，还有吗？我们得永生，那还有呢？赦罪，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给我们得罪赦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还有什么？我们得基业得基业。那得基业我们有什么凭据？记得吗？那个印记就是领受什么圣灵给我们的这个印记。因此这个就是一个凭据那如果你是承受财产的，你要到银行或者是律师那边的话呢，第一，这一份合约或者这份很重要的一个 will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那里面一定要有人签人，有人见证。更重要的是，如果很重要的文件呢，都要加上这个印所以我们都领受圣灵这样的一个印记，使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承受产业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凭据。什么凭据呢？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子的名分。那这个儿子的名分就借着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所为我们流出的宝血让我们按着神丰盛的恩典那个借着他的血，我们蒙了救赎，我们罪过得到赦免。所以我们能够蒙拣选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最重要的都是什么？因着神的爱。这是在第一章告诉我们。那第二章里面就开始到讲到教会的一个开始。教会不是建筑物当我们每次讲我们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来教会，我们应该改口讲什么？我们来教堂。教堂是建筑，教会不是建筑，教会就是你们这些人。所以我们不可以讲我们来教会，我们应该讲说我们来教堂。然后我们聚集在一起这批人呢，我们就是教会。那教会怎么开始呢？就是第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神的从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然后第二章就开始说，这个教会怎么开始呢？我们这些人怎么开始？蒙拣选是，但是我们怎么样的蒙拣选？那第二章很重要，就告诉我们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怎样蒙拣选呢？都是凭着什么？凭着什么？那第二章里面保罗一直在讲的是什么？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这个恩典是什么？我们上一次讲的二章的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我自己能够做什么我能够靠着行律法等等这些，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所以保罗第二章很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就是本乎神的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怎么临到我们？那保罗就做什么呢？我们怎样？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呢，他叫我们怎样活过来所以本来我们在最终是应当是死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夸口说我靠着我的行为能够得救，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因我所做的一切呢，神你要看我为唯义。神看我们为什么唯义呢？没有，乃是什么？因信而称义。所以因着我们可以得做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是什么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得救的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但是神就叫我们怎么样活过来 哦、活过来呢，这些都是什么？神的恩典，他叫我们怎么样活过来。所以这个叫我们活该，这个叫呢，也就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来，我们能够本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可以信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信心，也是神把这样的一种福音的种子，把它种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里面，把这个信心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以致使到我们能够信呢，这也是神的恩典。无论是从死里面上帝叫我们活过来也好，我们能够信也好，也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那么呢，保罗就在这边就提到什么东西呢？那一个很重要教会的一个核心、哦、一个核心、哦、他就讲到什么东西、哦、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是为什么呢？教会的根基跟这样的一个房角石、哦、教会的根基跟房角石。那他就说到什么呢？在第二章的时候呢，那一个教会，我们这一批人呢，我很重要的一个教会呢的一个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根基应该建立在什么？我们的根基呢建立在哪里？就建立在什么？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什么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他们所信的，对，不但是他们所信的呢，那很重要的教会，我们这批教会呢，你的根基应该建立在哪里？耶稣基督是，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儿子的名分。那还有，现在你要在这个根基上，哦，这个根基，哦，保罗就用建筑物来讲说，这样的一个根基，你这座建筑你要在这样的根基上去建立的时候，第一，你要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什么是使徒？什么是先知的根基？神的话语里面。那使徒代表什么？新约圣经。那么先知代表什么？旧约、哦、所以就是说我们手上所拿的这个圣经，新旧约的圣经呢，我们必须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根基的里面，就是建造在神的话语里面。那使徒跟先知呢，这些都是神通过圣灵启示他们，把66卷宝贵的圣经把它写下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去建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建造在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上来做这根基。然后我们要用什么呢？房角石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哦、他成为我们的房角石。房角石是说，当你的整个建筑呢，这四个角头很重要的，这四个角头它是一个什么定位？它是一个定位，还有定这个方向、哦、方向，还有呢，它是试验和判断。第一，它给我们一个定位，你懂你的地位是什么、哦、它给我们一个定位，所以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定方向呢，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所以耶稣说什么呢？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所以耶稣跟我们指引这样的一个方向，给我们能够走、哦、永恒的道路，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还有呢，它是试验和判断。在一个教会里面，特别是在新约的教会的时候，初期教会的时候，很多的异端学说就进入到教会当中，包括我们今天比如说一些耶和华见证人啊等等这些。当有这些异端学说进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怎样去印证？我们要怎么去试验？你一定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根基，用神的话语里面去做试验。那耶稣基督就成我们这个房角石。那耶稣基督也这样的一个房角石，也能够试验和判断。所以很多圣经说什么，凡灵不认耶稣基督的，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敌基督的，都是敌基督的。所以这些就成为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整个信仰，我们跟生活，我们的核心的教育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这个房角石，给我们定准我们的一个地位，我们的方向，还有整个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的里面，以致使我们不会偏差。所以我们就要在这样的一个根基跟这样的一个房角石好好去建造。那是保罗在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第二章里面保罗就也是很重要，就提到我们这些外邦人、哦、那么圣经里面就是有两种人，一个就是犹太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那就提到这样一个外邦人，神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不单叫我们从死里面复活，本来死的可以复活，还有呢，借着耶稣基督也使我们这些什么、哦、我们这些人，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可以成为义，合而为义。所以第三章一开始呢，保罗就说，因此我们为你们外族人的缘故，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为你们祈求。因此呢，就讲到什么，上文的时候第二章保罗是比如说提到的，在基督里面的合而为义。我们怎样合而为义？那圣经的里面 神特别就拣选了犹太人这样的一个民族，那上帝也把他的圣言把他的律法赐下给这个民族哦，这些民族。但是他们有什么特别吗？他不过是神在万族当中所拣选的一个民族，而上帝把圣言托付他们。那如果犹太人呢，他们很发热心，如果犹太人呢，他们好好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神的话，守住神的律法，这些的话，其实这个民族呢能够成为我们外邦人学习的一个榜样，本来是这样。但是很可惜，当神把圣言把这些都交托他们的时候呢，你就从罗马书就可以看见他们怎么样。第一，他们把神的律法离弃了，离弃了，他们只是守住那一个什么字句，而没有在律法的经义的里面呢好好去学习。所以这是保罗一直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有这些神所特别赐下来的律法，他们就在那边就高傲了，就高傲。还有呢，因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有一种特别的身份，所以他就轻看了我们这些的什么外邦人，把外邦人当作是狗，把外人当作是不洁净的，把外邦人当作是不配的。所以因为这样的呢，但是呢，他们不因为神有给他们的圣言，他们就好好去学习，反而他们就怎样，这些东西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因为这样他们离弃了神，所以神就把他们什么丢弃，把他们丢弃。但是呢，神这样的一个恩典呢，早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恩典。神所拣选的不单是拣选犹太人，神也拣选了我们这些外邦人，都在基督里面。所以这是在第二章保罗所强调的。那我们怎么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因为是在基督的里面，基督里面。所以呢，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死所做成的这些的工作呢，使我们得到救恩。这救恩不单是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那罗马书第三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神说什么？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连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最后呢，他说什么呢？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在罪恶之中。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就把我们这些人呢，就拯救。那如今呢，借着神的恩典，就把我们牵到他的爱子的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使到我们这些人呢，都在基督里面可以合一，我们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国民。所以不分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那我们可以进到父的面前，也不分你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还有呢，我们两下呢都合而为一，都是上帝家里面的人，都是神家里面。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在基督里面所为我们做成的。所以呢，保罗接下来在第三章开始，他说因此，因为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呢，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犹太人也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合一呢，保罗就在这边他说，为了基督被囚的保罗为你们祈求。那保罗就讲到他被囚的时候呢，当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哪里？那保罗是在这个罗马的一个监狱的里面。那这个我们就叫做保罗的一个监狱的书信。他被第四次的时候呢，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候，第四旅行布道时候，他就被什么被抓，然后再来到了这个罗马这个地方。就在罗马的地方的时候呢，保罗就在监牢里面写成了这六卷的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跟提摩太后书。那有的人讲希伯来书不是保罗所写也不作者是谁也不想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在监牢罗马监牢的时候所写以弗所书。所以当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呢，说我为你们外族的缘故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所以当很多门徒们看见保罗被囚在关监牢里面，他都为他什么他们都为着他很担忧很担心。但是保罗被囚的时候呢，他不因为因做这样的一个被关在监牢里他感到害怕，而保罗在这边就是什么，他是大放胆量的所以保罗现在就告诉了他们要做什么他说什么呢？虽然被关在监牢里面，你看见保罗所写的书信的这些书信里面，特别在提摩太后书，他说什么？所以不要以我给我们的主做见证当作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被关在监牢的当作羞耻，却要为了福音的缘故靠着神的大能与我同受磨难。为这福音我被派做传道的使徒和教师，为了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所以保罗在这边他不因为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为做他的接下来他的生命会怎么样感到惧怕，没有，因为他深信神的大能，靠着神的大能他受这样的一种苦难，这种磨练他觉得是自得的，因为神派他做什么？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他也为做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缘故，他甘愿受这样的一种的苦难受这个苦难，因为他说什么？我深信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保罗蒙召之后呢，他的一生就奉差派做外邦人的使徒，为神传福音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心志。所以他说，不要因着我被关在监里面，你们就为我什么担心你们也为我这样的一个受苦你们就感觉到惧怕恐惧。所以保罗说不用。所以他第三章开始呢，他就说什么，然后不单如此，他还为他们祈求。祈求什么东西呢？这是第二节，他说第二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想必你们听过神恩惠的计划，他为你们的缘故赐恩给我，借着启示使我可以知道这奥秘，就像我以前在信中略略提过的，你们读了就可以知道，我深深的明白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并没有让世人知道，不像现在借着圣灵启示了圣使徒跟先知那样。这奥秘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坐后次，同为一体，同盟这个应许。那这边保罗就提到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呢？他说，保罗说他虽然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他不感觉到害怕恐惧，但是反而他说什么呢他要把神恩惠的计划呢把他这样的一个奥秘呢，基督里面的奥秘，把他讲解得清楚。为什么呢？神托付他不单做外邦人的使徒传福音，神也托付他把这样的一种启示，这种的奥秘呢，借着启示让他能够明白。所以圣经里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启示，特别你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什么是启示？启示的意思是什么？揭开啊，就是揭开的意思。那比如说现在我给了一杯，讲员在台上讲到那么一个杯子就有一个盖在里面，那么来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里面是白开水，或者里面是茶，或者里面是咖啡，或者里面有些什么特别的很特别的。唯一能够做什么呢？当你打开那一个盖子的时候呢揭开的时候你就知道里面是什么。所以启示就是这样上帝把他的一些永恒的计划呢，就透过启示透过启示的一种的管道把它揭开，把它打开，也是使我们能够明白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呢，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这些的奥秘。在基督里面有些什么奥秘？就是借着这样的一种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就把它揭开了上帝就把它揭开什么启示呢？这个启示都是什么？在那边第五节说借着什么？圣灵启示了圣使徒跟先知。所以圣灵就启示了圣使徒跟启示了什么东西？启示他们把这个宝贵的旧约跟新约把它写下来所以圣经里面66卷的圣经总共有大概40多位的作者，那圣灵就透过这一种圣灵的一种启示的工作呢，把这样的一个启示让使徒们先知们呢把它什么做记录，把它记录了下来，把它记载了下来因此呢，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66卷的圣经里面，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透过这样的一个启示。那在我们的神学的里面，我们就有什么普遍启示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启示。在普遍的启示里面，是神把一切的都启示给世上的每一个人世上每罗马书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的永能跟神性明明是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圣经里面常常不用什么证明，神用什么显明。神怎么显明呢？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启示，把在里面本来看不见的，上帝就把那个盖子什么打开，把它揭开，使人能够看见里面的。所以上帝就透过这样的启示让我们明白神创立世界之前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就透过启示能够让我们明白。而这些启示呢，今天已经记载在这个圣灵启示了的圣使徒，就是新约和先知旧约的，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的里面，以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可以明白 一切有关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什么整个救赎的计划，一切的真理就在这样的一个神所启示的话语的里面、哦、那现在还有启示吗？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什么。彼得后书一章三节我们翻到了，请一位来念好吗？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什么？
呀、yeah. ，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
呀、yeah. ，所以神已经什么，将一切有关生命跟敬虔的事呢，已经赐给了我们。已经就是说，神已经做成了。神怎么将这样的一关有关生命跟敬虔的事呢？就是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哦，圣经里面。已经神已经把它什么已经赐给我们了，就是我们的手上的六十六卷的圣经。所以今天还有启示吗？所以六十六卷的圣经写完成之后呢，神的启示就已经什么停止了，已经停止了、哦、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我还有启示，神要我有话要跟你讲的话，我们都不可以接受。因为为什么呢、哦、就是六十六卷的圣经，这是上帝所启示的话，已经写成已经完成了，就没有再加上第六十七卷、六十八卷，没有、哦、所以我们所相信的都是神所启示的话，就在这样六十六卷的圣经的里面、哦、圣灵已经启示了、哦、所以今天还有启示吗？没有。那我们应当是什么、哦、所以圣灵是启示者，当圣灵把上帝的道启示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圣经，已经写成了。约翰一书五章六节是什么、哦、圣灵就是圣经、哦、圣灵就是圣经。所以当我们、哦、圣灵就是启示圣经的那个背后真正的一个作者，虽然我们有四十多位的圣经的作者，但真正的启示圣把它叫使徒先知写下来的呢，真正的作者背后是圣灵自己本身，圣灵本身。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分别什么是光照和启示。光照今天还有吗？今天还有，启示没有、哦、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常会说上帝，我们常祷告求你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得做圣灵的光照，所以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够学习到更新的东西、哦、透过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哦、已经写下来的话语让我们得做光照，我们得做神今天要我们所学习的。所以光照是圣灵一直不断的光照我们，启示是什么？已经写下来的。所以有关生命跟敬虔的事，神已经赐给我们了，神已经做成了，所以圣灵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哦、但是光照却是继续的不断、哦、继续不断。所以过去的你读了这一卷以弗所书，今天你再读以弗所书，你另外有一个什么新的领受。所以新的领受这些就是圣灵不断的什么、哦、实实代代的每日的什么一直在光照我们、哦、所以我们不可以讲说每一天我领受新的启示，不是，启示已经完成，但是每一天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哦、光照、哦、光照。 OK， 那接下来保罗就提到有关借着这样的一个启示，圣灵的启示给我们知道这个奥秘。什么奥秘呢、哦、这什么奥秘？那这个奥秘就是说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可以知道的有关这样的一个奥秘。现在呢，借着圣灵启示了使徒跟先知，使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宝贵的圣经，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启示。什么启示呢？哦，他什么启示？他说这个是奥秘，深奥的奥秘。什么奥秘呢？在第六节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他说这奥秘就是外族人呢，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呢，可以同作后嗣，就是刚才的那一幅图。所以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无论是外邦人也好，我们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哦、合而为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合一的里面呢，我们是借着什么？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一同做什么？后赐，成为神的儿女、哦、成为神的儿女。那成为神的儿女是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的，不单是犹太人，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同为一体。所以同为一体，所以这也是接下来保罗在第四章里面呢所要提到的一个什么一个合一的一个观念。怎么合一的观念呢？他说什么呢？在第四章开始他说什么呢？身体只有一个、哦、 第四章的第四节开始，他说身体只有一个，我们是外邦人也好，我是犹太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在一个的身体的里面。还有呢，圣灵也只有一位哦，就像你们蒙召只是借着一个盼望，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也只有一个。所以呢，我们只有一位主，那这位主是谁呢？就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也就是我们的什么唯一的救主。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的。那还有呢，信仰只有一个，我们所信的也只有一个、哦、就是我们所信的主。那还有呢、哦、洗礼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洗礼只有一次、哦、在你信的时候呢，你接受的那个洗礼也只有那样的一次。所以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可以同为一体。所以这是第二章保罗所提到的，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合而为一、哦、同为一体、哦、那我们外族人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什么东西？罗马书九章二十五节，来，谁可以跟我们读的？这边说本来不是我子民的，现在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蒙爱的，现在要称为蒙爱的。为什么呢？这都是什么？借着这个福音，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后嗣。所以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本来不蒙爱的外邦人呢，如今我们也蒙受上帝的恩典，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得着这种后嗣，我们得着这儿子的名分、啊、这些都在什么？耶稣基督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然后借着这个福音可以同作后嗣。这个福音罗马书四章十六节呢，来，请一位弟兄好吗？罗马书四章十六节。
所以成为后嗣是因着信，为的是要按着神的恩典使给所有后嗣的应许坚定不移。不但临到那属于律法的人，也临到那效法亚伯拉罕和信的人。亚伯拉罕在
这句很重要、哦、我们可以借着什么成为后嗣、哦、借着应作这样的一个信、哦、所以刚才讲到这个信也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呢，不单是给亚伯拉罕、哦、不单是给犹太人，就是神所拣选的选民，也还有给什么、哦、凡是什么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所以亚伯拉罕就成为我们得救之人的一个什么信心之父。所以呢，那有的人讲哦，我们得救呢是因为犹太人他们不要上帝，不要耶稣基督，把耶稣就撇弃，所以最后神说你既然不要才给恩典给我们。但是如果你严格上来讲呢，其实就像以父所书保罗所讲，在创立世界之前呢，神还没有造人的时候呢，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哦、所以犹太人不过是神所选召的一个选民，然后上帝把圣言托付给他们。如果刚才所讲，如果他们能够做的，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的过犯，他们没有这样种的把耶稣基督撇弃的话呢，其实他们会比我们更好，他们就成为我们的神在地上的一个见证人。那上帝就把这样的一种的恩典，把这样的律法赐给他们的时候，让他们遵守的时候，成为我们外邦人学习的榜样。只是呢，他们没有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反而把耶稣基督丢弃。但是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旧约很早，创世纪的十五章的时候呢，其实神已经对亚伯拉罕说了，万民都要称你为有福的、哦、他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那时候亚伯拉罕生以撒了吗？还没有，还没有。他说那应许的必然来到、哦、那这个神所赐给他的，那他的后裔呢要什么？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后裔不单是指犹太人，包括什么外邦人。所以罗马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只要一切呢都一样的跟亚伯拉罕的那种的信心的话呢，这些人都是什么？神的后嗣。所以我们这些因信而称义的，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呢，我们就成为神的后嗣，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早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呢，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这样的一种的福分，我们都成为神的后嗣。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福音，耶稣基督，你在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后嗣。那还有成为这样的一体，刚才所说的 罗马啊，以弗所是四章四到五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就你们蒙召借着一个盼望，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种，所以都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合而为一。我们不是有两个身体、三个身体，在基督里面只有一个身体。外邦人也好，罗马啊、犹太人也好，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只有一个身体。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头，哦，那我们都是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的肢体。还有呢，我们也同盟这个应许。圣经里面的应许有多少多少个？那有人大概算了，大概有三万多样的应许，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那最啊最最最最啊很重要的一个应许是什么应许呢？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呢，他们就来到这个世界那个地方。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前面有两座山。如果你读生命记二十七章的时候呢，前面就有两座山。一座山是什么山？基利西山，基利心。基利心就是在什么撒玛利亚的时候呢，他们把圣殿建在基利心的山上，哦，那样的一座山。那另外一座山是什么？以巴路山，以巴路山。那上帝就叫六个支派站在基利西山这一边，另外的六个支派就站在这个以巴路山的上面。那就借着摩西向他们宣告，那神说，如果你谨守遵行的话，这一些的福分就临到你们，就以基利西山来做一个代表。那神的福分有什么呢？生命记二十八章先讲，这些福分就临到你们，等等等，讲了很多。但是来到以巴路山呢，他就称这个以巴路山成为一个咒诅的山，就说如果你不遵行我的话的话呢，那这些的咒诅就会临到你们，你就被敌人追赶，你们就被敌人抓了之后，把他抛到天下万国，被人抛来抛去，就讲到这些咒诅的话。所以基利西山是代表一个祝福的话语，那以巴路山是代表一个咒诅的话语。所以在这两个山里面，就代表神的应许的祝福、赐福跟神的这一个的咒诅。所以很简单的，在每一个的应许的背后呢，背后一定带着什么条件。所以圣经里面有三万多个的应许，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在里面，哦，包括什么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你要怎么得到长寿这样的一个应许呢？条件是什么？你一定要孝敬父母。所以每一个应许的背后一定带有这个条件。所以三万多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应许呢，里面呢，哦，神所赐下的应许需要我们去遵守。基本上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哦，就是在这个箴言书所告诉我们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要得到神的应许，你要得到神的赐福吗？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哦，生命记二十八告诉我，你敬畏耶和华的话，这些的福分就临到你。怎么讲讲讲呀？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所以怎样做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的人呢？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要好好的去扎根。所以这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告诉我们，一个教会的建立，我们这呢要建立在什么？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就是这样。你要建立在神的话，而不是建立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哦。所以我们都什么？同盟这个应许。所以神的应许许许多多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面也是是的，哦，就给了我们这些。所以神的应许是永不改变，因为神的信实的里面，神所说的呢，神没有说谎，神所说的神必定会成就，哦，必成就。只是不成就的是什么？人自己。我们常跟人家立业，然后我们常常会反悔。但是神跟我们立业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守业施慈爱的上帝。神的话一处呢，神永不反悔。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种说守业施慈爱的上帝。所以上帝守住他的诫命，守住他的这个应许，守住他跟以人的立业，哦。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他要求我们人的一个条件是什么？你要谨守，你要遵行神的话。所以基督的奥秘，哦，的奥秘，到保罗就说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奥秘，我们都一起成为后嗣，成为一体，从蒙这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上帝这样的一种的应许不单给我们，也给犹太人，哦，所以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一体里面，我们可以领受这一切，哦，所以基督的奥秘，哦，那以弗所书三章五节是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让人知道的，哦，如今呢 哦，借着什么圣灵启示了，哦，使徒跟先知，所以透过新约跟旧约，我们可以知道神的这个在以前的这个奥秘，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可以知道呢？哥罗西书的时候呢，也有提到，他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没有人知道的，当时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怎么显明呢？启示，让我们能够知道。所以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上帝不是把他隐藏，而上帝愿意把他什么启示，把他打开，让我们能够知道里面的这些奥秘。所以我们以前从不知道，我们如今到知道。他说什么呢？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什么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一切一切的中心点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是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一直重复很重要的讲了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能够蒙恩，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福分，都是在什么基督的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盼望。所以他说要叫我们的心得安慰，用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什么基督。所以我们这些人都在有这样在这奥秘的里面，如今上帝把它显明，把它打开，让我们知道，知道什么东西，这些奥秘什么都在什么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他说也要为我祷告，求上帝给我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就是把这个奥秘呢，无论是对犹太人讲也好，保罗奉派做外邦人的使徒传福音也好，让外邦人也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什么，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为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我们如今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都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保罗说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什么能够发明出来。以前不知道的，如今上帝愿意叫我们知道。怎么知道呢？就是透过使徒跟先知所写下来的什么圣经，我们就可以晓得。所以第七第八节保罗说，我做了福音的仆役，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按着他大能的作为赐给我的。我本来比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神还是赐给我这恩典，要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族人。不但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奥秘，还有在基督里面有测不透的什么丰富，有什么样的丰富，那丰富就在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在基督里面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天上各样的基业给我们，而这些所给我们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保罗说什么，我做了福音的仆役，或者叫做仆人，或者叫做执事，原文的翻译，他说我照着神为你们而赐给我的管家之分，做了教会的什么仆役，我要把神的道，就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传的完备。现在这奥秘已经向他的众圣徒显明了，神愿意使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族人中有多么荣耀的丰盛，这奥秘就是在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我要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我也为了这事劳苦，按照他的大能在我心中运行的动力借力的什么奋斗。所以保罗传什么东西，他传是什么全备的道，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呢，要把它传得完备，这是一个完备的福音，神全备的这个福音，完备的福音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还有他传扬什么呢？这奥秘就是基督，就是传扬基督，没有其他的东西，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呢，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作得救的。所以他所传扬就是耶稣基督，还有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的福音，是一个盼望的福音，所以保罗就是传这样的一个全备的道，就是传这样一位耶稣基督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还有这样的一种使人有盼望的福音，是得救的福音所要赐给我们。那保罗要怎么传呢？这边是说什么，他说他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还有呢，靠作在我心中运行的动力，他是借力的奋斗。那这个能力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呢所说的什么，神的这个能力在我们身上，一章十九节，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能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能力不单在我们身上，也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是叫他从死里面复活的那一种的大能大力，也一样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保罗也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他所提到的有关这个，所以在保罗的一个祷告的里面，第三章 第三章的二十节他说，愿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能造作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什么我们所求所想的，哦，就是依靠这样的一种大能的一种的动力。所以保罗就依靠这种动力呢，他可以借力的奋斗，哦，所以保罗为做这样的一个传扬，神给他这样的能力，他也能够把生命置之度外的，哦，就是这样的一个能力，哦，在保罗的身上。那接下来九到十节呢，保罗就说，并且使众人明白那奥秘的救世计划是什么，哦，这奥秘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有的神里面的，那如今上帝已经将我们打开揭开，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啊，为了要使天上执政的跟掌权的现在借助教会都可以知道，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一个使命。那什么是天上执政的跟掌权的？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提到天上执政跟掌权的呢，保罗的一贯的用法呢，是指说邪恶的势力，哦，那魔鬼被甩下来的时候呢，天使长，哦，要犯罪的时候，骄傲的时候被甩下来，他就成为什么空中的掌权者。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提到这一方面的时候，都是指向一个邪恶的势力，哦啊，既然基督是借着他的死跟复活胜过这个邪恶的势力的，已经得胜了，哦，得胜了，所以现在这个势力的权势不能在我们身上。所以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呢，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哦，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所以他的权势就不能够在我们身上。虽然邪恶的势力他会引诱我们，他会什么来影响我们，但是他的权势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大能已经什么拯救了我们，所以这样的一种的邪恶的势力，哦，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有任何发动的机会，哦，发动的机会，哦，所以我们是什么，哦，已经得胜了，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呢，哦，他说什么呢，要使这一切都知道什么东西呢，神借助这个教会，就是教会的使命，我们可以做什么，说我们的建立就要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淫乱的世界什么为主就做见证。所以神就把我们什么放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所以教会就是我们这一些信主的人在一起。所以这也是第四章的时候接下来保罗所说什么东西，他说第一节，他说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召，就是接下来保罗提到的，你有那个信仰之后呢，你的一定信仰要跟你的生活一定要配合。为什么呢？你就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呢，你的使命是什么，你要为神做见证，哦，雅各书也说什么，你有信心，但是你要信心要透过你的行为让人可以看得见你的行为，知道你的信心是如何。所以呢什么东西，哦，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哦，是死的。所以雅各也提到这方面，所以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说我们信主的，我们凑在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如何为神做见证呢，就要透过我们的生活来为神做见证，所以使人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然后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也是保罗的一个使命。所以就是要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来做为主做见证。所以保罗接下来第四章呢就开始提到生活方面的，哦，生活方面的。所以信仰跟生活就是你的钱币的两面，哦，这个跟那个都是一样，都是一个钱币，所以这钱币的两面。所以你需要就是说你有信仰，你要在你的生活上你要把它见证出来，你的生活的见证就见证你所信你的信仰，哦，所以都是一样，哦，然后要叫世界可以知道上帝怎样用诸般的智慧跟聪明在永恒里就安排了这个救赎计划，叫我们这些人呢，哦，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奥秘可以什么向世人可以显明，哦，那我们所信的，哦，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福音就透过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把它见证出来。所以保罗说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里面，哦，让我们都可以怎样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借助这个教会的使命我们可以把它见证出来。所以最后保罗说什么呢，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在他面前坦然无惧蛮有把握的进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因着这信。所以以前旧约的时候犹太人他们特别的怕，为什么，特别在西乃山当神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圣经形容什么，这个他们站在山脚下有地震，哦，有火焰，哦，还有很大的黑暗，所以他们都很惧怕恐惧，没有人可以敢站在靠近那个山，哦，因为神降临的时候他们感觉到很恐怖很可怕很可怕。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呢怎样呢， 圣殿至圣所的幕幔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使人可以看见里面的那个至圣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打通了这条道路，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带着恐惧战惧的心，而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称呼他什么？阿爸父上帝。而圣灵罗马书八章也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既然是儿女，我们就是神的这个后嗣，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叫阿爸父，我们不带着那一种恐惧战惧的一种心，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半胆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保罗说什么？他在被囚的当中，坐牢的当中，他说不要因着我为你们所受的苦难而沮丧，这原是你们的光荣。所以保罗说他被关在监牢里面，这反而是我们的光荣。为什么？保罗愿意为福音的缘故而受苦，为福音的缘故而受苦，所以保罗要他们因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一种使命，他拼命拼命拼命的这一种的卖命呢，我为着他所做的这一切呢，我们要感觉到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他所传的是一个什么永恒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这个奥秘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已向我们世人就已经显明了，所以这是从创立世界之前呢，在基督里面的奥秘如今已经向我们显明，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无论是外邦人也好，但我们都可以明白这些。那如今怎么借着什么可以明白呢？神所启示的话语，就是使徒跟先知圣灵所启示使徒先知所写下来的话语，就是我们的66卷的这个圣经，如今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问题吗？到这里回应。所以第二章讲到教会的被建立，我们怎么被建立呢？神叫我们本来死在罪恶之中的，神叫我们怎么活过来。所以教会的开始起源就是这样。然后呢，上帝也把这一批人放在一起，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只有一个的身体。这个身体里面包含什么？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无论是外邦，都在基督这样的一个的身体的里面。而耶稣就是我们的头，这头。那我们怎么可以跟犹太人如今已经成为一体的呢？成为一体的呢？这样的一个奥秘，以前没有跟我们讲明。现在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就透过使徒先知把这些什么写明，原来在旧约当中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所要做成的救赎的工作，就是新约已经到来的历史上的耶稣所为我们做成的工作。如今犹太人也好，外邦也好，只要我们因着信呢，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的这些教会，如今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这些都是按照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然后第三章我们还有下半段，还有14节到20节，这是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之后第四章开始呢，保罗接下来就讲到信仰跟生活的平衡，接下来保罗就要讲到生活方面的，我们生活方面，这是一个教会的每一位宿主的，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信徒，你在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你应当在生活当中你要把它见证出来。所以记得今天还有启示吗？没有，今天是什么？光照啊，记得所以很多，所以我们常讲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今天上帝启示我，上帝启示我，没有，启示已经完成了，66卷的圣经启示已完成。所以启示录的22章说什么？若有人在这经神书上再加添什么，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为什么呢？圣经已经写成了，启示已经完成了但是今天呢，我们所领受的呢，我们是什么？圣灵的光照，就是每一天不同有更新的，每一天的不一样的光照，这个叫光照不是启示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别对呀，圣灵给我们每个人的光照不一样。就是我说一说，所以比如说今天你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之后，可能以后一段时间你再读回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有另外一种的领受圣灵给你的光照。
比如说我们在聚在一起的来灵修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对这一段经文，他们就说我对这一段经文我的看法，然后另外一个我又对他看法又不一样好像都有道理啊，都比我一对正经，这样子的话，
对 因为圣灵给不同人的一个关照、哦、好像你看的是这样的，他看的是这样。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说有一个图画，从这边看好像一个女人的头，从另外一边看就好像一个巫婆的头，这样、哦、你不同的角度的一个看法。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观照说，可能大家一起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领受的光照是这样的，他的领受的光照是这样的，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无论讲，但是看法还是什么东西，最后的决定还是要回到圣经，到底圣经讲什么、哦、到底圣经讲什么，
是要看
这
本圣经它的那个总纲。
对呀，对呀，什么问题吗？所以这个是保罗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奥秘呀。所以过去犹太人，那如今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以前我们是远离神的，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之外的这些，但如今我们可以这样的里面，无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救恩里面。为什么可以得着这救恩？就是在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所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那如今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在一起呢，在基督里面的合一，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国民，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上帝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上帝，我们也可以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后赐，所以我们可以都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恩典啊。这个奥秘保罗说以前没有向人显明，如今已经借着使徒跟先知，神已经启示了他们、啊、写下的圣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可以明白，而这一切的恩典都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所以我们都在里面呢，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身体。以前其实上帝有启示，只是渐渐的启示，从旧约的里面，所以上帝就用了很多很多的预表这一方面，哦，把它就是。以前的外邦人，当上帝打旧约的时候，把圣灵给了犹太人这些人时，上帝是要透过他们把他的救赎计划，把他一步一步的把他什么，把他显明出来。好、哦，那当时我们看好像我们外邦人没有，但是罗马书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上帝普遍的恩典的里面呢，他都给了每一个人，所以没有人可以否定神的存在。哦，只是上帝是说，啊，如果你读生命记七章七节，那犹太人有什么强处？犹太人有什么强处？就是说，啊，上帝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啊，把这样的一个律法赐给犹太人？上帝为什么要拣选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有什么特别？啊，《生命记》七章七节说什么？神说：“你们在万民中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是万民当中的一个什么很小的一个什么民族。”那上帝就是拣选了他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讲得很清楚，犹太人有什么长处？没有啊，上帝不过是选了这样的一个民族，然后把他的这个什么律法赐下来给他们，那其实是要他们去遵守，他们要成为外邦人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作为呢，让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去认识，去敬畏去这位神。但是犹太人反而没有，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死在那个字句的里面，他们就是死守律法，守这个守那个，而不懂他背后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犹太人最后就跌入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的问题的里面，被捆住。所以这是罗马书保罗所讲，最后保罗告诉他们，犹太人好，外邦人好，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因信而称义，所以他们不能够借着守这些律法。他说任何人只要在一条上你不能够守，律法被赐下来是要叫人知罪，知罪显明那个罪恶，所以他说他们都不能够在这样方面能够靠做这些。所以犹太人以为他们靠做这些死守律法，就是靠做他们的行为能够得救，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没有这个办法，没有这个办法，所以只有借助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上帝就是要把这些托付他们，而他们就是死在那个字迹的里面去守，我要做这个做那一个。所以圣经就给我们看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做什么行为而得救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一直讲得很清楚，都是因信而称义。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有啊，罗马书里面有讲，罗马书的第五章， 如果你看罗马，对不起，罗马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十六节，四章的十六节说，所以成为后赐是因着信，为的是要按着神的恩典，使给所有后裔的应许坚定不移，不单临到那属于立法的人，也临到那效法亚伯兰而信的人。亚伯兰在神面前做我们众人的父、哦、所以十七节说，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而不是只做犹太人的父。他所信的是那叫死人的生命死无变有的神呀。这边就提到这个，所以很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是临到亚伯兰应做信的这一些人、哦、那这些信的人呢，包括犹太人也好，包括外邦人也好，是因信，所以不是因做那样的一个立法。那保罗这边有提到那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各理有什么益处呢？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神的圣言，就是这个世界已经托付了他们，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神的信实无效吗？绝不可能，神总是诚实的，人却是虚妄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所以他说，我且照做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神是不义的吗？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哦、但是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妄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那这边就告诉我们的这一些是说，主要的是说第三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哦、上帝的圣言托付了他们，犹太人的独特之处就是这样呀。那如果你要参考的话加拉太书也有提到，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哦、如果你特别去读的话，提到律法跟这个信心那么他特别在这个三章的二十一节，他说这样律法和神的应许是对立的吗？绝对不是。如果说赐下的律法能使人得生命，义就真的是出于律法了。但圣经把所有的人都圈在最终，好把那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赐给什么？相信的来。但信的道理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在律法下被捆禁被围困，直到那要来的信的道理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成了我们的什么？启蒙教师，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可以什么？因信而称义。所以律法神把这律法赐下来给犹太人，他成为什么？就成为一个什么？好像一个启蒙的教师一样。所以律法赐下来是叫人能够知罪，就是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呢，他们不懂得他们所做的这个就是罪，但是律法一被赐下之后，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犯这个时候，他们就犯了律法的罪啊。所以律法的功用就写明在那一边哦，所以就成为一个启蒙的教师哦，把它写明哦。但是无论怎样，他要把人领到神的面前，基督的面前，就是说没有人能够靠做守律法得救的。所以律法虽然很简单，我们读的只有十条，但是犹太人把它什么？把它加添到有六百多条的律法哦。那只要你在律法上一条跌倒了，你就不是守全律法了哦。所以律法的标准很高很高，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做行律法得救。所以律法的功用就要显出这个罪，显出罪的功用，最后就把我们领到基督坛，就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做什么行为得救，而我们要靠做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就是在第二章保罗所要提到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不能够靠做自己的行为而得救的，好吗？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恩主，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保罗把这样的一个基督的奥秘来向我们指明。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圣灵所启示下来的使徒跟先知所写下来的六十六卷的圣经，所以我们从你自己的话里面我们就能够去认识。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光照我们，使很多时候我们还不明白的，让我们继续得着圣灵的光照，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也是使我们能够在许多的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继续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从这一卷保罗所写下的这样的一本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以弗所书的书信里面，看见你所托付的教会的一个使命，以致我们能够晓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悲曲汪妙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把你测不透的恩典，把你测不透的爱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如今我们领受的恩典，则让我们不单好好的持守，我们也好好的把它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给我们一颗渴慕学习的心，继续来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你的恩典，这是我们要分上我求主也一样的保守我们的脚步，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门。好，谢谢，我们下课。